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怎么样，你这个退休旅游计划有没有稍微更改一下？
没有啊，我是听你这样一讲，我就觉得说，那与其这样，那我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把蒙哥
一个选择就是就干脆搬到一个你最想去玩的那个城市，那也不要走，就住在那个地方就好了，
住在那个地方就好了，
你不要去旅游，反正那个城市你很喜欢，就搬到。
等一下，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就住在我们这个城，这个城叫做休斯顿德克萨斯，是全美第四大城，
就是美国的一个很乡下的一个大城了，也没有什么文化气息，在那边出产的人啊东西都不怎么样，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最早的时候啊，我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首先听到这个休斯顿是听到它什么样的名声，晓得吧？
好像是这个污染很多是吧？
不是，
不是
登陆月球嘛，还有他们那个太空船下不来，他们不是很出名的喊话，叫做 Houston，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有没有？
是，所以又听到这边的球队又叫做火箭队，你就觉得这边一切都跟太空有关系，就对了。
那火箭队那是后来才出了名的，是吧？这个最早最出名的句子就是休斯顿，我们有问题了。
对，所以休斯顿它就是解决疑难杂症的一个城市。
对，那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就是以前啊世界各国的元首达官贵人，他们要有什么疑难杂症，从治这个癌症啊，到心脏开胸手术啊到换心呐、
对，
都是往休斯顿飞。
休斯顿这边有一个医疗中心呢，据说在心脏呐、跟癌症方面是独步全球啊。
被称为圣地是吧？
对呀、因为这一代人住在休斯顿附近的人得这两种病的比率也高啊。所以他就是临床的经验特别多，所以你一个城市他很会治什么病呢？这个城市最好不要久住，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得到这种病。
好，你怎么讲都可以，反正蒙哥是虚长你几岁啊？但我的父母亲来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有这个打算啊，预备呢，搬到稍微不这么大的一个城。人太多了，天气有点太热了，
所以你本来要把往北迁就对了，比较凉快一点。
对，但是当时呢有两个原因让我没有迁，你知道哪两个原因吗？
知道，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没时间。
不是，
那就表示你是有钱又有时间。
对，我没钱又没时间，我在这里给你做节目吗？我当然是吃饱了撑着了。第一就是服饰，你到哪里？你说全美国哪里我还能够再找一个做节目的搭档像小贝这样子？
你这个言过其实，这个你那个时候是早点走，你现在在北部不晓得就已经哈什么99头羊，根本就3600头羊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下子我爹生病了，生的正是什么病呢？正是癌症。
那就待在休斯顿就近处理。
不但是就近处理啊，而且这个一开始化疗呢，你就是一个礼拜要进去好几次。
你不能走太远。
对，那你就开始有些疗友啊。
对，病友疗友。
他也来你也来，同病相怜，嘘寒问暖，还少不了问一个问题。请问你从哪来啊？哇，那不要说美国各地来的都有，真的有从国外来的。
对呀、世界各地都有。
他们为了治病啊，就不惜花下血本了。你要在这里租个小旅馆或者租个公寓啊，每天要进去的。
对，
这并不像咱们中国医生看，对不对？给你把个脉，开副方子，你回家去就行了。这个一待好久。只有我们这一家，每次人家问我们打哪儿来的，我们就说开车15分钟就到了。
人家还觉得你们好幸福。
对，你为什么讲这么一大堆呢？就是对于小贝修改了一个礼拜的一个星期的这个退休计划，要搬到一个比较怎么样你喜欢的城去。
对、
我告诉你啊，生病要治病不是你喜欢才来治。
你又把我这一点点的哈小希望给磨灭。那我还搬不离开休斯顿啊，一有这个动这个念头我就会生病，你是这样咒诅我吗？
差不多，你想想看嘛，这个人生越是到了年纪大， 你越没办法做这种打算。
哦，
你稍微做一下统计，有多少人他晚年要做的事情啊，那个美好的退休计划真真正正得以实现的，不出意外的。
对呀、啊，据说连这些哈、这个本来在工作的时候都是这个非常的高薪啊，或者是根本就是公司的负责人。我上一次在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日本人呢、啊，他们这个社长以上的人呢、啊，说他退休之后要做的事情啊，就呢，人家去统计了一下，不到一成的人能够做到，
不到一成，
不到一成的人，而且听说呢，就算做到，那些人他们也原先的就不会有原来的感觉了。
对啦，
他就说呢，有一个社长，他常常因为工作关系要到各方面去，那他很喜欢摄影啊。所以他立下宏愿，他退休之后要到全世界各地漂亮的美景，他要把它拍下来，哦，大家都觉得很好。结果他还真的就是那个10%的人呐、啊，退休之后还真的就去环游世界。结果呢，他拍回来很多照片，不像以前，以前你当社长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公司员工，你说要放的时候，大家都跑来看，给你一些赞美。就现在你在自己跑了一趟回来，哦，连他家里的孩子、孙子都来
看，
结果他出去一次之后说他再也不出去了，
是吧？小贝，那这个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现在节目有人听，等我们两个都老了，你觉得还有人听吗？
有吧，对不对？你们到时候还会有新的人出来做这个节目嘛？那我们再听听他们怎么说嘛。
小贝啊，这个还没有得到一个结论，但是就是希望听众朋友啊，要是你已经是中年以上，甚至你只是刚出校园，你都值得开始想一想，因为越是到了这个靠近终点啊，那段路程其实是越重要，对不对？我们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人，是越走要越光明，越走越有盼望。但是你对于那个盼望要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积极的心态，光像小贝一样，所谓年老呢，就是出去旅游，就是搬到一个我喜欢住的小城，嗨，那你不是正是预备给自己找麻烦吗？你没听过一个4个字的成语叫做老境堪怜吗？
你很难说嘛，对不对？
你到年纪大的时候，好多好多问题要来啊，不如我们先把这些的问题呢详细列一列，然后你再看一看我们应该怎么打算我们的老年。
啊，我知道了啦。
你知道了，我觉得你慢点讲，我们今天节目又没时间了。等下周回来，我们把这个年老可能遭遇到的境况，你先很实际的写一写。因为每一个像你这样要退休出去玩啊，搬个好地方呢、啊，都是他年轻的时候做的打算。年轻做的打算，他算的这个资本不一样，他没有真真正正实际算一算，他年老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需要啊，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里，你得很实际的算一算之后，你才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所谓退休计划或者不退休计划。那小贝，咱们就下次再继续聊了。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你知不知道现在在中国这个最大的一个人力的问题是出在哪里，你知道吗？
人力的问题呢，当然是出在人身上啊。
当然是政府规定这个60岁退休。
60岁退休不错啊，退休了可以。
不错，对呀、啊。其实现在医疗这么进步，大家身体又不错，这60岁退休这些人呢，他最起码在世上也可以活到20到25年呐、
啊。出国观光啊，你没看这几天？
那也不见得每一个都拿、这个、口袋都有足够那个能力。总之，他们日子是可以过得不错。可是这些闲置的这个人力啊，你说叫他们天天游山玩水，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日子是不是就这样过下去，就到底要怎么样规划退休呢？是不是就要搬到海南岛去？
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就是要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呢，怎么样做你人生的退休计划？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在他想到退休的时候，都是还没退休，他那个计划往往都是不切实际的。
不切实际不会吧，反正总是多存点钱总不会错吧。
嗯，多存点钱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有钱没钱你总得有个打算，是不是？
打算，
因为你年纪老了你就逐渐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你连自己是谁都搞不太清楚，因为你搞清楚了也没用。
有这么凄凉吗？
这你要是不预备好是很凄凉的。因为我们，你看，你不要说别的，我们在做退休计划的时候都还没有想到自己可能会生病，对不对？
有吧，总是多存点钱就是以备不时之需，万一生病的话，对
不
对？可以带我到京城去找那个最好的医生，现在在国内看医生一定要靠红包，不然的话根本看不到像样的医生啊。
就是小贝，你这就完全就被蒙哥这个事情说中。你，我跟你讲，年轻人认为他自己生病啊，那个生病的答案就是看医生。所谓年纪大生病，就是会有一个治不好的病，你看什么医生都没用。
有真的吗？人家现在医学很进步，人家癌症只要早期发现，割掉拿掉，还可以再活个几十年，没问题啊。
就算活个几十年，你认识哪个人不死的？你认不认识的？
有，那那当然啦、啊，那当然不会，不是总是延缓死亡的时间，这样子呢，身体也还好，也不会造成我下一代的困扰啊，对不对？
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你把它叫做延缓死亡的时间，你等你到了那个年纪，到了那个病的时候，是怎么样不被死亡拖进去啊？那是好像你在一个漩涡的边上，那个不叫延缓它的时间呐、啊，那个叫做剩下最后一口气在那里挣扎。
哦，那蒙哥，那照你这样讲，退休计划很简单，对不对？
对，
不管生什么病，生到就不去医不去治，就该让他早点死，早点了结。
这
样是不是这样？
这个现在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癌症哈，
嗯，
你不要以为不治就比治好，或者治比不治好。因为它虽然治不好啊，可是那个治的本身呢、啊、可能比你吃止痛药还有用，你明白这
意思
吗？
那你是说要吃一些偏方啊，对不对？
也
白凤豆啊，哈，
不是的，不是的，你这个西医他们呢、啊、搞这套还是搞得蛮有心得的。
哦，怎么样
啊？一个什么药或者什么针打下去管多少用，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人家算得蛮准的啊。你不要以为说我不治就比较好，因为你不治它会痛的。
哦，对呀、啊，那就快治，减缓我的痛苦啊。
不是不是不是，你也没什么治好的办法，但是你不能光吃止疼药，对吧？
那吗啡多打一点嘛，干脆老的时候就染上毒瘾也无所谓啊。
小贝，你这真的就是啊，我看我不跟你讲了，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
你先去试好不好？
你放心啊，蒙哥一定走在你前面。到时候蒙哥跟你讲，你还是不听，
不会，
对吧？
我人家不给你打吗啡，我带吗啡给你打。嗯，
你就是我的吗啡，可以了吧？你要说做退休计划，你第一个要把退休之后那一步打算好，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你如果知道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你知道人肉体灭绝以后他的灵魂的归宿是什么，这个知道跟不知道和你的退休计划有100%的关系。
有，不过蒙哥说实在话，对不对？基督徒虽然年轻的时候可能相信的时候他满腔的把握说我死后会有永生，等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哎呦，可能会有点怀疑呀、啊，哎呦，那我就这样去建筑，那我还没预备好，还是在这世上多苟活一下好一点。
哎呀，其实还好，大部分的基督徒哈，当他到了那个关口的时候，主还是会把这个平安给他了、
哦。
问题不是说死后要怎么样，现在我们所说的退休计划就是说死前你要干什么。
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么难听？不是讲死后该怎么样，那死前你能够说实在话，一个人的能力也有限，你也不可能做太多的打算，那就有的时候就看着办嘛，对不对？
哎，我跟你讲，蒙哥稍微有点年纪，还见到不少的基督徒啊，被主接去。我跟你说，比例相当高的人呢、啊，死后是预备的，这个死前呢、啊、一点都没预备，这个是最可怜的。
哎呦，这怎么说呢？你说死后预备，就是他们带着很大的信心。反正人死之后就去见主了，这样子。
那个信心是主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带的。
哦，
你到了那个关口，主会把他的平安给你。
所以这是一个格外的恩典呐、
啊。哎，对，问题是你上飞机之前啊，
哎，行李怎么样装是吧？
不是，你这段时间干什么？那个叫做退休计划。
哎，
退休计划一个真正的名字叫做死前计划。
我死前计划，死前，你可能现在坊间有很多哈、啊， 这些商家都已经在推出这一类的方案。
什么样的方案？
就是你之前先把你的墓地也准备好啦，你该缴的就缴，你不用让你的下一代来担心到时候是要火葬、土葬怎么葬，对不对？你可以医生可以跟人家先立好遗嘱啦，你到时候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要医不医，这些有都有那种代办中心的一条龙帮你把事情摆好，你只要缴费就好了。
这个东西全部跟建筑没有关系。与建筑有关系的事情是我们死前应该打点好的啊，与建筑没关系的事情呢，随便你要干什么啊，要喂鱼啊，要做化肥啊，要烧啊，要埋啊，那个都没有关系啊，要中西医结合治疗呢还是不治，那个真的都没关系，这种东西跟建筑都没关系的。
真的，你确定主都不会问这些事情吗？
你再问下去主真的要问你，他问你为什么一直要问呢？所谓退休计划就是死前计划，所谓死前计划又名预备建筑计划啊，这个叫做我们对于人生晚年的打算。你这件事情没有打算好啊，你怎么计划到最后都是一场空。所以听众朋友，听众朋友，这个不是讲的好玩的，你如果不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个很清楚的面对与明白啊，你就会发现你人生晚年那一段时间打错了算盘，这是很可怜的。你剩下路上最后一段时光呢，花在一些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上，不为你预备永远的事上，这不划算的，
亏大了，
这个亏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下次节目再继续的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啊，
到底
怎么样啊？对，到底这个死前计划啊，建筑计划应该怎么个做法？
好。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人到晚年的死前计划，如何才能够平平安安的，然后呢两腿一蹬，然后去建筑的时候能够没有遗憾了。
对了，小贝，你已经讲出来最重要，其实最后两个字就是你有没有遗憾啊。但是怎么样的人建筑才没有遗憾呢？
当然就是那些人生在世的时候，对不对？神他的就大大的恩赐他，重用他，给
他
各方面的恩赐，然后他就替，一定就是那些传道人。
不见得。就建筑没有遗憾的人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就说完了，
死人。
不是，你要是像主的话呢，建筑就没有遗憾了，
磨成他儿子的样式。
哎呀，你还不错，你还知道这句圣经。
开玩笑，小贝对不对？给个蒙哥也算指导多年了，就是这件事情哦。
Yeah， 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
像他要像到什么程度才算像他？
就越像越好啊。
越像越好，不拘男女就对了。
不拘男女啊。
讲起来不分年龄就对了，
年龄上有稍微有点讲究的，因为起初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他就造男造女，所以说是不拘男女都可以效法主，没问题。年龄上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题目了，因为你要怎么样做老年的退休计划？老年的退休计划其实是补课最重要的时间了。
补课，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很多的光阴，很多的精力浪费在一些世界的事情上，年纪大了，快要建筑了，有好多功课该做的没做，需要好好的去补。
所以你特别是那些比较晚才信主的这些人，是不是年老的时候就每天勤读圣经15个小时到16个小时这样？不过
还不是很多年轻信主的那才会浪费时间呢，因为他对自己把握很多，他觉得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我就放心去过日子了，从来对主的心意不留心呐。
原来这些才是高危险群呐、
大家都是高危险群。你要说要像主，对不对？是你最后退休计划的人生目标叫做像主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高危险群呐，因为我们不像主的地方太多了。
是。
那这个像主呢，尤其 我们不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找个山洞躲起来啊，一天读经，像小贝讲读经十五六个小时，年纪大没办法这样读，一读就睡着了，你知道吧？
神会原谅我吗？我年纪就大了，对，我很有心呢、啊、可是体力不行啊。
哎，向主你可以从职份上向主是比较好的。
那什么叫职份？你越讲越玄。什么叫职份向主？
所谓职份呢，就不是你去啊自己关起门来做的事情，是你跟别人的关系叫做职份、哦、比如说主耶稣跟彼得讲说，喂养我的小羊啊，主耶稣是所谓的大牧人，你如果去做一个小的牧羊人，那你就在职份上就向主了吗？
哦，
那这个向主的职份呢，就慢慢的会把你啊变得像一个好牧人。你要是没有羊，你这个牧人再好，你怎么替他舍命呢？对吧？
听你这么讲，不就哈、啊、人老了反而赶快要去当传道人哦？
简单的说就这么回事。那所谓传道人，不只是传道啊，你得爱人呢、啊，你得照顾他们。
就我都年纪大了，是人家要来照顾我，我怎么样去照顾别人？
所以我说你的退休计划就不要替自己打算什么去旅游，你早早开始，是不是？趁着你身体还行的时候，你就去照顾别人。到了也许你照顾你照顾不动的时候，还有别的小羊来照顾你，对不对？
我一定啊，这讲起来是讲起来这也是一种投资，就对了。
不，这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事情嘛，这是一个自自然然的事情，而且你什么叫做补功课？你多半的人，他年轻的时候，他做弟兄的来讲，他对妻子是不够好、不够体贴、不够照顾他的。
嗯，到老的时候，你的老伴好好的带他。哎，
对了，主耶稣说什么？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丈夫要照样爱妻子。你看看，什么叫做向主？这个丈夫是个职份，你在这个职份上，你要定你的退休计划。我退休干什么？我退休好好的爱我这个老伴，行吗？
哎呦，这个也挺不错的哦，这个蛮实用的。
挺不错的，对啊、嗯、这挺不错的。你
可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被骗的感觉。
为什么？为什么
志鹏哥对小贝挺好的，难不成你就是在做这个投资吗？就想说你年老的时候啊，我们这些小羊就要回头过来照顾你，对不对？你这个城府也太深了。
我跟你讲，老人家就是最重要就是耳根子要清净。
嗯
啊，你小贝呢？你对不对？
少来打扰一下，
少来叨扰，没错。如果你能够把你的我们现在所说的退休，我们现在所说的晚年，实在至少还有几年身体好的时间呢、啊？而且你想，主为什么要让你身体好，或者为什么要让你生病接你走？他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哦、哎，圣经以前十诫就讲了，孝顺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个话什么意思？你的父母亲年纪比你大，他们需要你照顾他，你好好的照顾他，这个是孝顺父母。可是为什么要使你长寿呢？那你比他们命还短，谁照顾他们呢？对不对？
哦，原来他就是这样。他并不是说哦，孝顺人都自然而然就有一个福报，他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子哦。你长寿就是因为你还要去照顾更老的，就对了。
不，也不真的是这样子了。你想也知道嘛，他为什么要你在世长寿？你是一个孝顺的人，你当然长寿，你可以继续孝顺他们嘛。你是一个照顾别人的人，主留你在地上，所以呢，你可以代替主来照管他的小羊嘛，对不对？你能够把神的善路正道指教下一代的人，那主不把你当个撒母耳用？
哎呦，
对对，
你这样一讲，小贝忽然豁然开朗啊！
请说，你怎么样豁然开朗？
原来有很多的那种年长的传道人，你看他年纪一大吧。哎，脑筋还很清楚，身体也很硬朗。
对呀、
嗯，哎、啊，能够去照顾别人，总觉得说这好像是神格外的恩典。原来神就是有特别的托付啊，还要他们继续来照顾这些小羊。
保罗不是讲了吗？他说我在肉身就成就我做工的果子。他知道这些信徒还需要他，因此他也晓得自己必要在世上继续活下去。
嗯，
这些生命的奥秘啊，有的时候它并没有这么复杂。啊，你看主的工人撒母耳，神就一直留他的命，直到他高了大卫、嗯、虽然他没有看见大卫作王，可是的确他是把奈城路走完了啊、嗯、摩西也是一样，约书亚出来摩西就可以安息了， 哎，可是摩西的退休计划、约书亚的退休计划、撒母耳的退休计划，你去看看，应该就很清楚了。你不是要为自己活，也不是要为自己打算，也不是要一个怎么样的晚年，而是赶快啊，补赎光阴，在建主的事上，在教会的职分上，好好的去尽忠，那个就是最好的退休计划。
哦，所以呢，还是不错的啦。可以在海南岛那边买一个小房子，那也顺便在那边传福音，哎，既退休又有玩又有传福音，挺好的。
我告诉你，一个人要脚踏两条船，要侍奉神，要侍奉海南岛的话，小贝你会掉在那个琼州海峡里面被大鱼吃掉，到时候你不要来找蒙哥哈。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下回再见了。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上次讲到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该怎么打算，哎，那怎么样呢？蒙哥有没有更好的建议呢？
我上次的建议已经很好了，你看小贝，你今天上来这个声音都有点老人样哈，沙沙的。哎，我们上次说了，年纪大，医生该做没做的事情要赶快做。你如果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你这个退休计划千万别就想去游山玩水，要好好的服侍主啊。
哎呦，可是我一生想做就是欧洲还没去过，北大荒的地方也还没有去亲眼看一看那个大戈壁啊。哎，能不能先去做一做这个事情？哎，
小贝，
嗯，
我现在连我的什么蜜月都没度过，我们是老早就准备好到天国去度蜜月的。
哎呦，天国度蜜月哦，哎呦，可是到时候大家样子都变了，哎，
那个才有新鲜感呐。
哎呦，
而你这个地上的风景没什么好看的，那都是神造的，对不对？
哎呦，这么洒脱，哎呀，
我们上次讲了，这个退休计划你都是年轻的时候在做，你做的时候就不切合老年人的实际，那所以很多人他到了年老呢，他再开始重新打算，哎，我现在要干什么？你看我现在不上班了，身体还可以，那我就来学学画画吧，学学打打太极拳吧。
对呀，蛮好的。以前年轻的时候想学的一些东西，学学钢琴呐，学学小提琴呐。
你要学什么，要干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所谓服侍主是跟服侍人分不开的。哎，这事儿啊，你不能说等我退休那天再开始学。
哦，对对对，那到时候这个你想要做的时候还不知道该从何着手了。
没有人要跟你一起做。你说我拉小提琴吧，我60岁开始拉小提琴，哎，我还真是认识一个老先生，70几岁开始学小提琴。
哎呦，那他的家人不就很倒霉吗？
他没什么家人嘛，
就是，就是这样，他才敢学的，
他才敢学，是不是？自得其乐就好。服侍主不是自得其乐，哎，服侍主是伺候人呢，啊，是与弟兄姐妹一起在教会里面真真正正的有服侍。这东西你不能说我等我退休那天再开始学，不行了。
可是你说嘛，对不对？他一个大老爷，一生都是别人在服侍我，我到老了，我现在你说叫我要去服侍人，我连最起码的洗碗我都不会帮我的老婆洗，那他我老伴就走了，哎，那你现在叫我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现在才做这个节目，趁你还没老了那时候赶快就开始啊，
开始从洗碗开始练起。
哎，那倒不见得。你知道圣经里面的老人呐，你别看他老，他只要在服侍就和年轻人没有分别的。
哎呦，从哪里看出来呢？
我们讲过，亚伯拉罕带着家中生养精炼的壮丁318人和仆人分队杀敌，这老先生哎，
他可能有练什么功的，到年纪一大把还能去杀敌，我跟他怎么比啊？
摩西80岁蒙召，一直带以色列人带到120岁，而且他手下的这个加勒啊，嘿，加勒自己年老的时候，他说我当年呢，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这摩西圣经形容他说，到最后是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
他们在旷野吃羊肉长大的人就有这个好处，哎，年纪一大吧，身体还挺好，是靠这个羊肉在撑着。嗯，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事情，其实都是讲到属灵的事，教会的服事。你知道现在其实最可悲的是什么？啊，当然在中国可能情况跟在啊我们做节目的这个北美不太一样，可是我深信它有它的类似性的。
嗯，
哎，当初我们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都是传福音的高手啊。
是啊，
就是蒙哥根本排不上队的。
那个时候你故意隐藏实力嘛？
什么？那时候我根本刚信主啊，人家都是老基督徒啊，又能做工，又能传福音，又能带教会。
嗯，
可是这些人后来都去忙工作，
嗯，
哎，一直等把小孩送到大学，他再开始回头的时候，他发现他这个宝刀已老啊，都生了锈了。
哎呦，难道他在这段中间的过程，他的难道都没有去磨一磨、练一练吗？
嘿，没有到福音工厂上去磨一磨、练一练呢，都撤退了。都变成指导教授了，你知道吧？所以当他再想要再进入教会服事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很宽很宽很大很大，他自己跨不过去的，他自己跨不过去的，我们叫做代沟的东西挡在他和下一代的人中间。
对对对，到老了才想要来做这个事情，有些东西想法做法你已经还可能跟不上了。
是啊，来不及了，这东西你平常就得一直去练。我们说过了啊，圣经的话说从这世代到那世代传扬耶和华的慈爱，
嗯，
这是最难的事情，要跨过这个所谓的代沟。你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跨这个代沟，你会发现啊，两三代你还能够跟他们沟通。
哎呦，两三代都还能够跨得过。
其实这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但是你自己啊，你不能够等别人来将就你。
嗯，
年轻人不会来将就你的，你得一直不放弃像比你年轻的，你要向后代传说耶和华的慈爱。这个事情不要等你年老了再出来讲，你出来讲没有人要听的。
哟，那到老的时候我就专门跑养老院呐、啊，那种老年人活动中心呐、啊，对不对？哎，我就到那个地方去跟我年纪差不多人传福音，不也可以吗？
哎，这就是年轻的时候打算，到那时候你哪跑得动啊？你假如身体好，你当然可以再去找你同辈的人，那永远不是问题。但也就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打算，促成今天中国教会老龄化。你不可能不感觉到无奈，尽管你不是没有事情可以服侍。那解决之道在哪里呢？这个就牵涉到你从年轻的时候就不要从战场上退下来，要不断的去服侍你下一代的人。
我常常要待在战场上面，哎呦，又是一个悲剧英雄啊！
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啊，我确实认识好几个年纪大的传道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真是到了年纪老的时候，在年轻人中间反而没有距离。
嗯，
真的是力气没有衰败，眼目没有昏花。当然这也不是说你拼命把自己变成一个年轻人，而是他们需要大哥哥的时候你就是大哥哥，需要小叔叔你是小叔叔，需要老爷爷呢你也是老爷爷。但是老爷爷有两种，一种是板起脸来的谈不上话的，一种是他们知心的朋友。你要做后者，等你退休再开始恐怕有点太晚了。
哎呦，
这事儿跟别的真的是不一样啊！你得不断的在羊群中间，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代沟根本不必要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自己荒废了，从战场上退休了啊，从河场上呢闲置了。如果我们不停的在工厂上、在羊群里面做的话，你会发现你不知老之将至，一直服侍下去。那这时候你的退休根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计划，就继续做就是了。
哦，
最后一句圣经的话送给有心的听众朋友，你要听懂就听懂了。这是雅各最后的祝福，他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应当做的事情，年老了呢，继续在羊圈之中低肩背重，那你就有福了。
Thank you.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小贝，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吗？
我知道啊，我们上次就讲到这个老年人的退休计划，可以的话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还刚刚要进入老年的时候，就不要从你服侍的工厂随便的这样退下来，到时候就很容易脱节。
根本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不要退下来，无论你的工作是全职是代职，你一定不要从福音的工厂上退下来。
不过蒙哥，我其实今天要来问你另外一个问题啦。你讲的固然有道理，可是小贝有遇过那种哈，他也是一生就是实在也是真的是奉献给神啊，他也很努力，他也是从来都没有退下来。可是呢，凭良心说，
他该退了他也不退，是不是？
年纪也大了，口齿也不清楚。站上讲台呢，讲东一下忘到讲西，讲到也没有什么结构，听了也是觉得很松散。他呢又偏偏说我是老而不退，退而不休，我一定要认真的服侍。就他就硬要大家到底说，哎，这个老传道人这么有心，机会也都给他，可是呢，这品质啊，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一点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就还是要回到我们在查的这些圣经啊，我们是从创世纪来讲家庭伦理的各方各面。我们最近是一直讲到老年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亚伯拉罕当年把以撒献上去之后啊，还活了好多年，可是圣经里面就看不见他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哦，不是他就翘辫子就没写他，不是这样吗？
没有，以撒也是一样，他说我不知道哪一天死，把我的儿子叫过来要赐福给他。其实以撒还活了很久很久。
哦，
他们就从这个神与这一家人，神在世上作为的中心呢，退到旁边去了。
那可是人家他就是老而不退，退而不休，你怎么可以让他退到旁边去呢？人家他最有经验呢，众人他在的时候，只要他在就非得他祷告不可啊。
嘿，你这个老而不退，退而不休，这到底是圣经几章几节啊？
可我听到不少。他一直都讲得很大声，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是你自己应当怎么样服侍。可是同时你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所谓我们的服侍呢，是培育年轻的人，培育下一代的人起来服侍，让自己不断的往后面去退，这两件事要同时做的。
能够真正这样子能够同时做的人不多咧，我看到都是还是要舍我其谁啊。
这所以我们才要做这样的节目嘛。你看现在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最近有没有发现小贝讲话越来越多，蒙哥讲话越来越少了？
哟，原来有这个趋势啊！哎呦，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要劝退，怎么样？劝退的艺术是什么？这样子
，其实教会的服事呢，它不外是这几项。我所说的是在人前的服事啊，公开的服事，私底下的关怀探访那个就不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那是不太变的。传讲信息啊，带领查经啊，传福音啊，我们稍微有一点年纪呢，就应当尽快的扶持年轻的弟兄姐妹去做。无论你的职分是什么，年轻人有心就应该尽量去扶持他们。圣经里面真是的，一个人做到一定的地步，就开始轮到下一代的人。那这件事情是年老的人需要有自知之明。不错，我们应当在年轻人中间和他们一起征战啊，凡事的应该带着头去打。但是你千万不要霸这个讲台啊，霸这个说话的权柄啊，霸这个祷告啊。我认识一位长老级的人物，他站起来一祷告十几分钟啊，大家都要听到他一直祷告下去。
人家他特别属灵啊，怎么办呢？
这就成了一个教会里的惯例了。什么事情他要是不出面的话，年轻人就不敢动。而且还有一个很糟糕的副作用，就是教会只要来了新人，我们这位长老就一定率先，去和他说话，到他家去探访，要试着用属灵四定律带他得救，因为他比别人有时间，结果他去探访了，人家就不要来这个教会了，因为受不了他嘛。但是他是长老，你怎么办？连传道人都拿他莫可奈何，这是一点都没有圣经榜样的事情。
我真的吗？我以为这是这是很好的榜样啊，敬老尊贤呢。
你看保罗写信给提多说什么？我吩咐你在各城里面把我没有办完的事情办完。他是派年轻人去做的，他带那对夫妇啊， 百居拉、雅基拉，
嗯，
到了以弗所，自己待了几天就走了。后来以弗所教会主要是那对夫妇在那里做的工啊。你看他写哥罗西书，显然哥罗西教会，
嗯，
根本没见过保罗的面，是他的同工以巴弗去做的工。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很多的，从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以利亚年纪并不大，神就已经叫他把工作交给以利沙，以利沙做工呢，他就带了一个仆人叫基哈西，当然后来那个仆人不争气嘛。你看大卫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来投奔他的人呢，也都变成了大能的勇士。这和扫罗王就不一样，扫罗做了半天他自己是王，底下人都跑光了，因为他心不干净嘛，他要服侍，可是又怕别人抢了他的光彩，所以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信任。你看一个老年人要是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到这个地步，那就没意思了。所以这是一件值得思想的事情。我们虽然说还要在弟兄姐妹之间继续服侍下去，可是你千万不要霸着一个所谓的职分的一个位置就不下来，这个很麻烦。
嗯，
因为服侍是服侍别人，不是让你自己服侍的高兴。这些讲的虽然都是教会，可能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点太深，但是啊，无论在家庭里面，在工作的岗位，其实是一样的。
嗯，
年纪大的啊，你做爷爷辈的，应该和你的下一辈一起做。可是同时呢，鼓励他们做，尽量推动他们做，抬举他们做，这样子啊，你的退休呢，啊，不但你自己有非常多的乐趣，而且呢，底下两三代的人呢也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这不是一举数得吗？
哦，对呀，啊，要鼓励他们出来当家就对了啦。
是，嗯，所以从下一次开始呢，小贝和蒙哥的身份就要彼此对调了。
嗯，
由蒙哥专门来讲一些跟圣经没有关系的事情，小贝负责把节目扯回正题。这是一个蒙哥的忠固啊，也是蒙哥稍微有一点过来人，现在年纪虽然没这么大呢，也不小了，应当
还好啦。这个坐五望六，现在的，
哎，
对不对？以现在的医学科技来讲，最起码你还有那么十年可以活掉。
人家看你是老头啊，是啊。好了，小贝，
嗯，
咱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好。